接下去讲的是第四名实地位，性位里面具备实地位的功德，包含实地位的功德。这个经文实地很长，一共啊有三十颂半，有三十颂半啊。从现在要讲的，若能坚固大悲心开始啊，一直到第十六页啊，到第十六页的第二行，这比所行无余等诸天世人莫能知，到诸天世人莫能知这一段一共有三十颂，再加两句就是一半啊，半颂，三十颂半，说明性位中具实地位的功德的道理啊。文字很长啊，后边华严经的八十华严后边呢，第二十六品就是实地品了。十行品第二十五啊，十回向品第二十五讲过之后啊，第二十六品就是实地品。实地品的经文有六卷，从第三十四卷到第三十九卷啊，从第三十四到第三十九这六卷经啊就是实地品，详细叙说实地的意义啊。为什么这里说明性位包含实地功德的经文那么多呢？因为在菩萨道上啊，菩提道上的菩萨道，它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登地啊，能够证到初地以上的阶位啊。因为菩萨他的目标是要破无明证法身，要把根本无明消除啊，证到本有的法身，才达到他的目的。越通途的菩萨道来讲，要破无明啊，要登地，登初地才能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越通途的菩萨道讲啊，不是按照这个天台的教理。天台的教理啊，藏通别院四教里面，别教的菩萨啊，到别初地才破一品无明啊啊。如果是原教的初地啊，那已经是破了三十一品的无明了。那么教理上的分别啊，它是越断证去配合，现在只是越通途论。一般的大圣菩萨道，无论在哪一部经论，他讲的这个次第断证次第啊，修行的阶位差不多都是说的到了初地位才破无明正法身。所以菩萨道的见道啊，见道位是越初地讲的，所以菩萨正初地叫做见道位啊，等于声闻的出国见道，声闻出国见道，它是断见或见或的八十八品啊，八十八时见或断了，就正出国。声闻人最期望的就是正出国断见惑，为什么呢？因为在声闻法中所说的修行方法呀，第一必定要先把见惑断掉，见惑断了之后啊，然后断思惑，也叫做修惑，修行才能断思惑，就比较容易了。那么 所以这个《欧汉经》里面有一个比方啊，他说正出国的人好像一棵大树连根拔起了，连树根整个拔起来了。那么因此这个出国已经把烦恼根拔起来了，纵然还是好像活着的树叶子瘦身，可是它既然连根拔起，它的根已经离开烦恼地了那么没有多久的时间呢，自然而然它就会整个枯掉就会死掉的。所以声闻人求证出国，证出国之后他一定会到达证四果阿罗汉的这个根本的地位的。所以声闻人目标就求见道，见道位之前的三资量四加行叫做七方便位，那是最最重要的修行。菩萨道它是以初地为见道，不过初地的见道啊不是断见惑它初地见道是刚刚开始破一分无明，证到一分法身。越通途的菩萨道讲初地欢喜地刚刚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所以初地叫做欢喜地前面的实行的初行叫做欢喜行就是以初地的欢喜地相应。那么他就已经实住满了修行，开始修行啊，到初行就将来不久就有希望证到初地那么菩萨的见到位就可以得到了，所以初行叫做欢喜行。实行满了到十回向以后登到初地叫做欢喜地。为什么欢喜呀？因为他刚刚破掉第一品的无明，刚刚证到一分法身，所以这个欢喜的法喜呀，无以复加了，最殊胜最可喜的现象，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也没有办法用心律去想象，所以叫做欢喜地。心意叫做欢喜旧意叫做欢喜地，心意家把它翻作极喜地，自己的极呀，极乐的极呀心意翻作极喜地，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欢喜呀，是自己的欢喜。这个极就显示它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那种的欢喜境界初破无明初证法身的境界，那有多欢喜呀，是自己的欢喜。因此心意叫做极喜地，旧意就叫做欢喜地这个实地的名目啊，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第三发光地，第四宴会地，第五南胜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会地，第十法缘地。这是十地的名相其他的经论的翻译少少也有不同的地方，不过一般习惯了都是用这个名目的。现在后边的三十颂半的经文就配合这十地呀来一一说明那么十地的意义后边另外有十地评专讲十地的意义，这里不必提早说明，而现在只是把这个十地的名目配合经文的句中按照大书的解释来做说明一开头若能坚固大悲心，这能爱要审身法。若能坚固大悲心，还是从前面十回向的最后一句连贯下来的就是勾锁连环连下来的说明十回向成就了，满了成就了， 那么就能得到爱要审身法这两句啊，就是配合粗地的功德，就是粗地位啊。爱要审身法，这个身法很深奥的法呀，按照大叔的解释，就是指的真如诸法的理性啊，真如自性诸法实相，这是最深的法了。所以身法就是指真如自性，就是华严经所说的一正法间。爱要，大书里面解释说，这个爱要啊，就是欢喜地的别名，欢喜地的别名，爱，喜欢的意思，要，好要，那么到了这个境界，这可以入于初地，所以叫做爱要，那么正道初地啊，对于这个真如自性之法，他已经分正一分了，正道一分了，所以叫做爱要啊。那么刚刚分破无明分正法身，所以叫做爱要审身法，这就是配合初地的意义啊。若能爱要审身法，这能舍离有为过，这两句就是配合第二离垢地，离垢地垢，按照后边十地的第二地讲，这个垢啊，就是指犯戒的垢然，就是初地之前呢，纵然持戒，还不能够维系戒，都持得很清净。到了离垢地呀，佛所制的无论大小圣的一切戒法，甚至很维系的这个戒法，他都能够持好，能够完全离去犯戒的垢然，所以叫做离垢地啊，能远离犯戒有为之过，所以叫做正能舍离有为过。若能爱要审身法，就是说已经到了欢喜地了啊，那么进一步善能修行这个初地的缘故啊，进一步就证到二地离垢地啊，离垢地就能舍离有为的过犯，有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是指什么呢？指这个佛界里面持戒的动作啊。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对于这个犯戒的有为之垢能够完全消除了，能够远离掉啊，那么能够成就无为的功德，法身的功德啊，就是再破无明，再证法身了。这是第二离垢地。后边一首句中啊，是配合第三发光地跟第四宴会地啊。发光就是发出智慧光明来，光就是智慧啊。第三地善修忍辱波罗蜜啊，那么由此成就定功啊，不起骄慢啊，所以能够发出本有的智慧光明啊。光明更为殊胜，就是第四宴会地，会是智慧，宴呢、就好像这个火很猛的那种的样子啊，火焰的焰。这智慧光明，光明更为广大了，所以第四地叫做宴会地。经文，若能舍离有为过，这离骄慢即放逸。这一句啊，就配合第三发光地。那么既然能够证到第二地舍离有为之过，那么第三地修忍度啊，那么慢慢定境成就，不起执着，就不起骄慢，不会有共高我慢，七慢八骄都会消除。那么不但是消除我慢，也远离放荡总意啊。那么他求法精进没有停止的那一种的用心， 就是不放逸啊，能够远离这个不放逸，也远离骄慢。按照后边第三谛讲，第三谛的发光地菩萨，他对于这个佛法的追求啊，真是无为不至啊，所以他不会放逸，不会懈怠，只有努力精进，所以叫做这力骄慢不放逸，即放逸。若离骄慢即放逸，则能坚立一切众。既然能够成就第三谛离骄慢离放逸了，那么他就能够在度化众生的事业上成就广大的利益。第四谛他已经成就出世间的道品，那么他一定是不会放逸，那么也不舍摄化众生的功德，念念不忘要度化众生，所以叫做坚立坚待，因为自己自立的功德还不到究竟圆满，一方面努力充实自己，一方面利济众生，所以叫做坚，自利利他两种并肩努力进修，所以这两句啊就是包含这个第三谛第四谛的功德。后边有一首句颂配合第五难胜地，难胜地新一家叫做极难胜地，就是到了第五地啊，前面四地都不能及，难以冒忘极了，所以叫做难胜地。经文就是若能坚立一切众，则处生死无疲厌，若处生死无疲厌，则能永见无能胜。这一首句中啊，就是配合难胜地的功德。虽然得到出世间的道品，但是他还是要在生死海中啊，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呀、住生死而无疲厌。那么连着前文来，所以叫做若能坚立一切众，既然能够在第三第四地坚立一切众了，一切众生都能使他得利益啊，自利利他成就，都能努力进修啊，那么因为他要利益众生，要度化众生的缘故啊，他住在这个生死海中啊，他不会觉得疲倦，也不会厌离啊。那么菩萨他自己虽然还没有到成佛的境界，但是他的定功属身呢、他有这个定力，在这个烦恼苦海之中啊，生死海中，他可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不会被众生的烦境所转，所以他不会觉得疲劳，也不会觉得厌离，因为度众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菩萨要随顺众生谈何容易啊，要度化众生是难之至极为难的事情啊。那么菩萨已经成就第五谛的定力，所以他处在这个轮回生死的苦海中啊，他照样做这个度化众生事业，不会觉得疲劳，也不会厌离啊，他努力呀、做度化众生事业，再难度他照样要度。记得这个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啊，有一位菩萨，他为了一个众生，他想要度他，可是因缘没有成熟啊，这个众生不肯接受，不肯接受啊，这个菩萨还是跟随住他，想尽办法来劝导他，经过无量劫还没有度化成功，他也不会厌离啊。菩萨要有这种的度化众生的精神啊，那么只为一个众生啊，经过无量劫的感化，想办法来接引他，他还是不肯接受，菩萨还是不会觉得疲劳， 也不会有一点点厌离之心啊，这都是要第五地菩萨才能做得到了啊。我们当然是还言之过早又过早了，早之又早了，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嘛啊，距离第五地不晓得还有多远呢 啊第五地菩萨他就可以畜生死而无疲厌了。若畜生死无疲厌，这能永见无能胜。大叔说无能胜呢，就是极难胜，就是难胜地的译名啊。前面四地都不能胜过他，所以叫做无能胜。他的勇猛精进，他的身心健康度化众生的情况，这个健不但是身心健康而已，他做度化众生事业不会出乱子，不会发生错误，很健全。这个健看作很健全，他做度化众生事业他很坚固很健全的去做啊，不会发生错误啊。那么就是他要度化每一个众生，他的办法绝对是相应，不会发生有什么这个有错误的问题。所以啊，他度化众生很勇健啊，没有这个前四地没有能够胜过他的，所以叫做第五难胜地。后边有一首颂说明具备第六现前地的功德。经文若能勇见无能胜，则能发起大神通，若能发起大神通，则知一切众生行。这一首句颂啊，就是第六现前地的功德。如果能在第五地勇见无能胜，那他就可以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该现神通的他就会现神通，因为他已经破无明正法身了，所以他的神通是无量而广大呀。该现神通的时候他就现通，现神通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菩萨不会随便现神通，该现的时候就得现啊，像释迦牟尼佛在世情况一样，度化那些外道，如果不用神通，外道不会降服，所以碰到该现神通的时候，他就会发起大神通。神是不可思议，神妙莫测，通是就近通达，他要怎么做，随时可以成就，就是六通啊，天言天耳，他心属命。如意还有漏尽，就是不但是见识烦恼断尽啊，无明烦恼也已经去掉一部分了啊，所以具备这个漏尽通的功德，能够发起最大的神通功用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若能发起大神通，这知一切众生行。他有神通也有他心通，有他心通就知道众生的内心的动作，这个行字啊，这知一切众生行，那个行字是指众生内心的举心动念跟身体表现出来的一切动作啊，行以造作为一啊。那么菩萨他有他心通，知道众生的内心的一举一动，所有的念头啊，生生灭灭的念头，他现在在想什么，他菩萨一了解，所以能够应机说法。现在众生在哪里动作做什么，菩萨也一一能够明白啊，都可以来配合众生的意志啊来接引他。所以这是一切众生行，这要第六难胜地现前地。第六现前地啊，成就般若波罗蜜，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才能够啊成就这个功德。十地是配合十度的次第而说的，后边十地品就有说到，那么第六就是般若度啊，般若度成就般若的智慧，他悲智不住般若现前了。所以他能够现神通来摄化众生，有大悲心 来知道众生的一举一动，所有的起心动念之行啊。那么同时也知道每一个众生十二因缘过去轮转三世的经过情形一一了之，那就是大智之行啊，由大智慧才能成就的。第七，远行地，很远的远啊，远近的远啊，远行地啊，远行地有两颂半啊，两首颂半是属于远行地啊，这个文字稍微多一点了，慢慢会增加，到了后边越高的位次啊，道理越多，这文字就更多。第七远行地有两首颂半经文，若得一切众生行，则能成就诸群僧，若能成就诸群僧，则得善摄众生智，若得善摄众生智，则能成就四摄法，若能成就四摄法，则于众生无限力，若于众生无限力，则具最胜智方便。到这个则具最胜智方便为止，这两首颂半呢，就是配合第七远行地，远行地菩萨所成就的功德。若知一切众生行，就是第六现前地勾下来的文字连住来的，成就第六现前地了，然后要进入第七远行地啊，则能成就诸群僧。群僧就是众僧啊，众僧无量无边啊，群是很多去集的意思了啊，就是指众僧。到了第七远行地啊，他度化众生的事业更为成就了，所以他能成就无量无边的众生，使他众善根，善根成熟的解脱，三个阶段一步一步的让他成就。若能成就诸群僧，则得善摄众生智，他能成就众生就由这个善能摄受众生的智慧啊。按照这个实地的次第啊，配合十度啊，第七就是方便度，方便度就是度众生的全巧方便，度众生的全巧方便，有了方便呢，才能善能摄受众生。那个善字就是方便，善巧方便，善能运用全巧方便做众生度化众生事业，摄化。摄受慈悲摄受一切众生。那么要摄受众生，必定要有智慧，所以这是从智慧开出来的道理啊。那么他能由这个远行地的阶位成就这个方便的智慧啊，他能够摄化一切众生。若呢善摄众生智，则能成就四摄法。摄化众生的智慧，运用四摄法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就是四摄法。先把这个经文消文完了之后，再来讲四摄。若能成就四摄法，则于众生无限力。如果第七地菩萨他能成就四摄法的功德，来做摄化众生的事业，那么就能使一切众生成就无限的利益。无限利，无限就是无量无边，没有数目字的限定啊，使众生得到的佛法的利益啊，无量无边，所以叫做无限利。若于众生无限利，这句最胜智方便。如果菩萨到了远行地，能够使众生得到无限的利益，那么他就成就这个最深的般若智慧，由这个全巧方便的所谓方便波罗蜜啊，才能圆满成就。所以第七远行地是讲究他的自利利他的全巧方便，尤其度化众生的方便的这个智慧，所以全巧方便的智慧啊。 这是第七远行地，第七远行地的这个名相说完啊，经文消文说完之后啊，再来总和说明这个四摄法。菩萨修行六度啊，六度啊还在注重自己啊，自修注重在自立啊，到了这个六度满了，六度功德满了成就了，就要用四摄法呀来做度化众生的功德。那么四摄是专门摄化众生的，完全为度众生的这个工作叫做四摄法啊，布施、爱仪、力行、同事，这四摄法就完全做度众生的工作。第一个布施跟前面六度的第一个布施不是相同吗？虽然是相同啊，前面的布施，六度的布施注重在成就自利功德，注重在成就自利功德。那么菩萨开始修布施度，六度里面的布施度，他用意充实自己的功德，无论财事、法事、无畏事，主要是在做自利功德，先充实自己，然后才能化他。到了四摄法的布施啊，完全为了度众生，这个布施是专为度众生。由于欲缺菩萨戒分啊，欲缺四谛论里面啊，弥勒菩萨说的欲缺菩萨戒，这个欲缺菩萨戒本里面的这个亲戒啊，就是讲的摄善法界的六度，饶益有情界的四舍，四舍法啊，所以在欲缺菩萨戒的四十三条亲戒里面，前面32条啊讲修六度啊，如果没有把前面32条持好的话，就会障碍六度功德啊，六度功德不能成就。所以43条亲戒前面32条注重在修六度，排除修六度的障碍，要持前面32条。从第33条开始啊，在欲切菩萨戒本叫做不为助伴戒啊，不跟别人帮助啊，不去助人，叫做不为助伴戒。这个地方开始，后边有11条就是属于四摄法的戒，四摄法如果没有持好，就会妨碍度众生的利益啊，就是失去四摄法的功能。所以后边讲究四摄。那么因此欲切菩萨戒的戒法亲戒里面呢啊，玄奘三藏所翻译的欲切菩萨戒本43条亲戒，前面32条排除修六度的障碍，后边11条排除修四舍的障碍。另外早期有别义，北梁时代昙无天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地持菩萨戒本，它的题目就叫做菩萨戒本经，实际上这就是欲切菩萨戒的同本意义，同一个本质啊，不同的人翻译啊。那么他这个译本呢只有41条亲戒啊，众戒相同，41条亲戒啊，那么比起欲切菩萨戒好像少2条啊，实际上并不是少，有一条啊在欲切里面是把两条一条分开成为2条，而地持菩萨戒就把2条合并起来成为1条，那么就没有少。那么还有一条呢，还有一条是欲切菩萨戒本里面呢由这个根本性戒的开源，三道英王根本性戒 到了大菩萨的阶位，例如初地以上，他为了度众生，以逆行来摄化众生啊，在杀道英王他都有开源的因缘。所以在这个《玉切菩萨戒本》里面有七条信戒的开源，而昙悟谦三藏法师翻译的《菩萨戒本经》里面没有这信戒的开源，少了这一条啊，合并起来为一条，那么就是信戒的开源里面有七个阶段。为什么昙悟谦三藏把这个信戒开源把它略掉呢？它有很深的用意在，因为现在经文无论是戒本或者是经论，都是对我们初学凡夫看的，对初学凡夫讲的，我们看的占多数啊，可以说 99.9% 啊都是初学的凡夫，凡夫做不到做不到的东西啊，这个法不妨暂时摆在一边，不要列出来，免得有人啊钻法律缝啊，在哪里利用发生问题，反而使众生堕落。那么因此之故啊，昙悟谦三藏把那个信戒开源把它略掉了，略掉不翻译，不翻译这是对我们初学凡夫菩萨有好处有帮助，免得走错路啊。那么玄奘三藏他为什么翻译啊？保存他的原本，假如不翻译出来的话，人会以为哎，这个梵文里面有什么你这里翻译没有啊，漏掉了，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玄奘三藏翻译出来表示梵本里面是有这个文字而昙悟谦三藏没有翻译，只说明这个道理呀、啊这个戒法不是凡夫能做的，不妨摆在一边，不妨缺略，所以把它略掉因此偶一大师啊劝人在菩萨戒来说，最好根据菩萨戒本经，玉切菩萨戒本，按照玉切 菩萨戒的这个地持戒本呢、啊、来修学，不会有毛病，不会出问题，而且里面的菩萨戒里面的开遮轻重调相很清楚，平常习惯的梵网经菩萨戒啊，它没有这些开遮因缘的这个轻重分别，没有那么详细，分不出来啊，甚至有些地方重与轻都很难分别。因此啊，偶一大师提倡叫修学菩萨道的人呢、啊，持菩萨戒最好根据这个地持菩萨戒本，叫做菩萨戒本经，以这一本菩萨戒来修学啊，它条理分明那么容易修学因此啊，我根据偶一大师的意思，在这几十年来因为讲的因缘不多啊，很不容易有这个因缘好讲，我就曾讲过，还算不错啊，讲过三次啊。那么曾在台中联社讲的这个录音带还有人发心啊，把这个翻译部分剪掉啊，只做这个国语讲的那么做成录音带，现在也在流通给一般人啊可以学习。所以在菩萨界这是通于在家出家，无论在家出家都值得学习的那么是这是最好的办法。那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这里面就讲到四摄法呀，讲到四摄法那么地持菩萨戒本，就是菩萨戒本经里面的第轻戒的第三十一条，叫做不同事戒就是不是碍于例行同事。那个不同事戒呀、啊、就是说你没有按照四摄法里面的同事去做那么四摄法不是碍于例行同事，现在这个菩萨戒里面轻戒的第三十一条就是不同事戒，而玉切菩萨戒本玄奘三藏翻译的菩萨戒本就翻作叫做不为助伴戒，帮助人着伴，帮助人 这个同事的意思啊，他就是你要发心去帮助众生，众生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发心帮助他，无论是金钱方面，或者是体力方面，或者是人事各种各方面能够做得到的范围，随份随地啊去帮助众生啊。所以平常都有一句话很好的，说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呢、啊。助人为快乐之本，这个帮助人呢、啊、就是同事啊，菩萨界里面的同事。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虽然是初学的凡夫，还没有到登地，别说是登地，实性也是刚刚开始。当然要圆满四摄法，我们还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随份随地学习。讲这个同事方面，我们应当就要随份随地帮助人，能够帮助的范围尽量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就是四摄法的同事的开始。那么力行是什么呢？菩萨戒的第38条叫做不随他戒啊，就是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力行，以众生有利益的应当要去做。所以藕益大师的解释说，力行啊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九，恒顺众生啊。那么藕益大师的解释说，应当要知道众生有事，我们去帮助他，让他的善事好事圆满，这个叫做同事。众生有所期望，需要我们使他得到利益，我们能够帮助众生使他得到利益啊。那么随顺众生方面的工作，那就叫做力行。随顺众生的工作，那就叫做力行。要做力行，要做同事之前呢、啊、前方便要先做到布施跟爱语。布施啊是实际的表现啊，就是说你先使众生解除他的困难啊，例如他没有饭吃，你帮助他让他有饭吃，有救济方面啊、哦、他没有衣服穿，你帮助他使他有衣服穿。他没有房子住，你想办法使他有房子住，不致淋雨，不致晒太阳。那么他生病了，你帮助他替他看病啊、像王医师这种的方法最好了，一方面看病啊、治众生的身病，一方面以佛法利济众生治众生的心病啊。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布施。那么以布施来接引众生啊，众生容易接受你的感化。假如你不发心布施，众生怎么能够接受你的感化呀？他有困难你就不帮助他，那真正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现前那后来你劝他学佛，他才不肯呢，他怎么肯发心啊？所以平常是随时随地利益众生啊，做布施工作。这个布施啊是包含财事、法事、五味事。财事不一定是金钱，体力啊，讲好话、说话帮助人，都是财事，叫做资身事啊。衣食住行多方面帮助人，就是资身事，叫做财事。法事就用佛法来布施给众生，知一句说一句，知多少说多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要不知装知，胡说八道，那就是危险，那会害人啊！所以说法要懂因果啊，免至落于这个违背因果方面。所以法布施随份随地，懂多少说多少啊，不懂的说不懂啊，没有关系的，没见晓没有关系啊，因为书有未曾经我读啊，没有读过的书太多太多了，怎么能够通通都做到啊？一问都要能够答复，那是 大菩萨才能，我们初学还做不到，随分随力的法布施啊。那么持不三戒就是无畏施了啊。那么这是先于布施来摄受众生。那么你在接近众生的时候，第二就是爱语了，爱语，爱语呀、啊，就是说出人家听起来生欢喜心的话，一样一句话。你说的柔软慈活让人听起来很欢喜，他就会接受你的感化。假如你说的很粗鲁，听起来等于骂人那么这样子他就怕你了，他又不肯接受你的感化。所以布施之后要爱语，布施爱语都具备了，然后才能做到力行与同施民国37年，我在圆光寺清净慈航老法师他办的佛学院呢、啊，他的院训就是爱与慈言，爱与慈言。他说我们平常讲话要这个有带着笑容啊，说人家喜欢听的话啊，不要使众生生起厌离之心啊，要使众生对佛法生起欢喜心来接受。所以爱以慈言，慈悲的颜面，就是以微笑的态度来跟人讲话。那么布施爱语之后才能力行同施啊。那么众生该随顺的地方我们要随顺他啊，所以要有力行，力行就是恒顺众生，要随顺众生啊。那么同事啊，就是跟他一样做的工作，我们不妨可以啊，和光同尘啊。虽然和光同尘呢、啊，不被尘境所染啊，要像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境界，才能做到完全同事啊。这个同事界啊，力行的戒法，还有这个六度四摄，详细看看《地持菩萨戒本》《玉切菩萨戒本》，可以知道。假如喜欢听听录音带吗？也有这个《菩萨戒本经》的录音带，也可以听听做参考。那么这就是第七远行地菩萨，他具备四摄法的功德，到了这里呀、啊，才敢说一句他的四摄法是算做好了。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而已啊。那么第八不动地以下文字很多啊，留下次再讲了啊，然后。